亲爱的天父，爱我们的主，主我们实在感谢你，感谢你在这三个月的时间，让我在摩西五经中常常看到你，看到你的救恩，看到你的大能，更看见你的慈爱和公义。愿你的话语常在我们的心上，不仅在摩西五经，我们在整个圣经中常常可以遇见你，因为那就是圣经所要告诉我们的。你是我们的救主，你是那大能的主，你是那全能的主，你是那将来必要再来的主。主，我们感谢你，感谢你赐给我们那样的时间，让我们可以在你的话语里头得到饱足，以至于我们有能力在这世上为你做见证。听我们同心合一在这清晨向你所献上的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我们讲到这一季摩西五经遇见基督最后一课，我给大家有了一个思考的题。其实我每一课都会给大家有一个思考的，盼望大家从这些思考的里面常常的去想，到底这一段圣经我们所讲解的，或者我们所看到的，或者是我们每天读经或者灵修的时候，我们能不能够看见神对我们的心意，能不能看见耶稣基督的救恩。那么今天呢，其实是生命记中最后34章以后比较短的，只有5章，29到34。我盼望大家说，神借着摩西对以色列所说的很多的东西，对不对？那么最重要的预言是什么？神借着摩西说了很多的话。如果我们从出埃及记开始，神在西乃山借着摩西与以色列人立约，一直到生命记最后的时候，我们常听到的就是耶和华晓谕摩西说，耶和华晓谕摩西说。那么说了很多的话，我们也看见神借着摩西告诉摩西，你应该怎么造会幕，怎么造约柜，然后颁布律法。到了生命记最后一部分的时候，我们特别盼望大家说，大家能够明白，神借着摩西他要预言的最重要的是什么。我们不要从圣经以外去想，我们不要从各种的教义里头去想，我们要从圣经里头去找。其实我给大家这一回还有一个阅读的参考阅读，我很少会一开始的时候跟大家介绍参考阅读，但是这是我一直以来我被教导的，也是神真的是圣灵感动有人教导我的。就是我们在查考摩西五经，我们也有很多的主日学，我们也每天读经，但是这一篇文章可能是比较通俗易懂的。你读经是学习人生的榜样，还是遇见耶稣？也许我这次讲摩西五经的时候，没有跟大家一句经文的这么讲。其实我只是想把我自己读圣经的一种方法告诉大家，或者思路。我们读圣经，你最重要的是什么？我们最重要的是要与耶稣这一位我们的救主建立一种关系。那么神借着什么让我们跟他建立关系？我们知道圣经告诉我们是耶稣基督，对不对？所以所有的经文都是指向耶稣的。这句话我们在第一课就讲过，这是路加福音，是圣经自己说的，这经上所记的都是指向我的。所以摩西五经也是指向基督的。所以我们读圣经的时候，我们常常要思考一个问题，我们是学了大卫的榜样呢，还是从大卫身上看见神的救恩历史在我们身上也呈现了，在我们的教会，在我周围的人。所以我盼望大家读这篇的时候，也许他讲的不见得都是我们同意的，但是我觉着他的题目非常的好。你读经是学了人生的榜样，还是遇见了耶稣？因为你在圣经中，你在你的信仰当中没有跟耶稣建立一个关系的话，其实我们的信仰是没有根基的。我们也许上个星期我们有很有名的牧师来到我们湾区，我们也知道前不久那个美国有一个那么大的布道家葛培里，他去世了，然后他的儿子接棒，然后他的团队继续传福音。我们都看见神在历史历代用了很多的人，但是这些人都不是 我们要跟他建立关系的，这些人传扬的是我们要跟他建立关系的，就是耶稣基督。而且这些人他是因着神的爱被福音所激励，他来传扬的，而不是这些人为我们死的，他们本身给我们带不来生命的改变，是他们在传扬神在他们生命中所改变的东西，他见证了神的大能。所以我们读圣经也好，牧师也常说，我们读经啊、灵修啊、祷告都是一种手段，我们最终的目的就是要与这位耶稣建立一个最好、最稳固、最甜蜜、最亲近的关系。所以我盼望大家借着读经祷告常常遇见耶稣，以至于我们跟他越来越好。我们想到以色列人在旷野中漂流了38年，然后老一代人全部都死了。目前到这个生命记记载的第29章一直到34章以前，好像老一辈的人只剩下3个了，对不对？约书亚、加勒还有摩西。那么全部都是新的一代，他们要进入流奶与蜜之地。摩西就要死了，我不知道大家会有没有这样的那种在很多年以前，国内有一位很重要的人去世的时候，我当时很小，就是11岁吧，我就看见我的母亲哭了，我不知道我妈为什么要哭，然后旁边的人都哭成一片，就觉着天要塌下来了，因为这个人死了嘛，全国哀悼，因为我很小，我不懂，我看见我妈哭，我就哭。其实我不是因为那个人死了，是因为我觉得我妈很悲伤，我就也很悲伤。当时很多人就说怎么办怎么办，这是我小时候的时候，因为在那个时候我很亲近的人，比方说我的外祖父外祖母，就是我外公外婆，对我跟我很亲，他们还健在，我当时没有失去亲人的那种痛苦，所以我觉得我很安稳。可是我不知道我的父辈那个时候为什么会那么痛苦，他们觉得天要塌了。可是我现在在读生命记，我就想，那摩西这个时候神已经对摩西说你要死了，对不对？你进不去迦南，那么这几百万人要进入流奶与蜜之地的人，他们会想，那谁带着我们呢？对不对？谁会带着我们？谁会再像摩西一样在神面前求？谁会像摩西一样再把那个棍子举起来，铜蛇举起来？然后谁会对像摩西一样对他们有指责、有教导？其实人心里就会是这样，因为时间一长，他就会想，那这件事情还会不会成？因为摩西一直在教导他们啊。耶和华是你们的神。我就想到，这是我们人正常的想法。我想到我女儿很小的时候，有一个到现在我们讲起来都会笑的事情。我有一个朋友从波兰回来的时候，就给我两个女儿带了礼物，给老大带了一个项链的坠儿，老二很小，他就给他带了一个一捏就会唱歌的笔，因为两个人差7岁嘛，所以给老大戴的是小姑娘喜欢的项链，给这个就是小孩。可是我老二就看着姐姐那个项链非常想要，他就跟我那个朋友说，阿姨，其实我想要这个。然后我那个朋友就说，你太小了，等你长到你姐姐那么大，我再给你买。然后我女儿就很忧伤的就说，那还要7年。他差7岁嘛，他说还要7年。然后呢，当时我们就看了他一眼，然后他一直回家就闷闷不乐的。我当时以为他就是想要姐姐那个，姐姐很 nice 说那我跟你换吧。他说不，他说我 concern 的是妈妈7年以后他还认识我吗？他觉得7年很长。那么我在想，以色列人也在想，那 摩西很好的这一位神，摩西已经死了吗？要死了，他还会认识我们吗？他还会像带领，借着摩西带我们，带他前一辈的人出埃及的那位神一样的吗？所以摩西在他即将离世的时候，从29章一直到33章，他一直在告诉这一代的以色列人，这位神不仅是昔在今在，他也是永在的。所以那这一位永在的神，借着我们看生命记的这几章，我们会发现这一位永在的神是一位什么样的神。我们前头说过，他有公义，他有慈爱，他有信实。那么在这一章里头，我们更能知道这一位神是全知全能的。为什么？29章到30章我们可以看见记录了以色列人很多以后要发生的事情，或者他以前的。其实我们可以说，这一位永在的神，他对他的百姓非常的认识，他知道的非常的清楚，他不会因为摩西的不在他就不认识他们了。他会认识到以色列人，我告诉你们，借着摩西，你们以前怎么样胜过敌人，那是因为我与你们同在。而且他认识到他的百姓一定会悖逆。我不知道哈，就是我们常常跟一个人交往的时候，因为我们是人，突然有一天这个人做出一件事，我们会说他怎么这样，他怎么会这样。包括我们对我们的孩子，哎，小时候很乖，到了 teenager 的时候，或者是20多岁的时候，或者是他对婚姻的态度，或者他的工作，我们突然很吃惊，这不是我小时候教的啊，他怎么今天变成了这样。我们常常会说他怎么会这样。可是摩西告诉我们，这一位神他知道，他从来不会你们怎么会这样，他早就知道百姓一定会悖逆。于是他会借着摩西在离世之前不断地跟他们说，你们要与这位神建立一个关系，他会守约，你们也应该守约。百姓会悖逆是常有的事情，所以我常常很羡慕那些在教会里头牧会很长时间的牧师和传道人。当有的弟兄姐妹来到他们面前，大陆有一个字叫吐槽，就是吐槽就是抱怨抱怨的时候，哦，我就看见那些特别有经验的牧师就说，哦，没事儿，这是很正常的。我出信的时候，我心想，有什么正常的吗？一个基督徒应该生命全部都改变了，他怎么会这样？我记得有一位前辈就跟我说，哦，你去看一下《哥林多前书》嘛，你去看一下那个《提多书》嘛，你看神的百姓就是这样的，这叫圣经性的百姓和圣经性的教会。所以百姓会悖逆是这位神早就知道的。所以认识我们的罪性，谁认识的最清楚？就是神，他都能看见我们隐而未现的罪，我们自己都不知道，但是他知道。所以百姓会悖逆这件事，可能神的仆人都不见得明白，但是摩西这个时候是被神带领的，所以他告诉以色列的百姓，你们以后会怎么样，会怎么样，会怎么样。你们觉得当时的百姓信吗？我觉得他们根本就不信，心想我们现在意志坚定，我们立定心志，我们刚强壮胆，我们不会的。所以摩西所讲的话，他们只是一种知识上的知道。所以圣经为什么几千年神的百姓叫一直教会一直在宣讲圣经，因为圣经的道理仿佛人都知道，但是其实人不知道。他们认为要不就是危言耸听，要不就是老生常谈，不是， 是神借着摩西在对即将进入迦南之地的那一群百姓告诉你们，一定会悖逆的，一定会做神不讨神喜悦的事情的。那么如果我们只知道，人就知道，哦，这位神只知道我们会悖逆会犯罪，那我们有什么盼望？我们是说到他是永在的神，就是我们还可以依靠的。那我们回想到他当年如何带以色列人出埃及，如何走旷野，如何供应他们的时候，摩西现在又告诉他们，你们还会被神带领着悔改。所以这是盼望，这不是一个只来指责审判我们的神。所以我们说神认识我们，神认识他的百姓，神也认识有一天他的百姓终会悔改。从以色列的历史，从我们在座的我们弟兄姐妹个人信主的经历，我们就能知道我们能被神拯救。现在我不想跟大家谈论什么叫预定论，这不是我讨论的范围。我们的一生神早就知道了。我觉得那个比喻是特别的恰当，就是说当神把机会放在你面前的时候，当神把福音传在你面前的时候，当神把得救的恩典放在你面前的时候，我们是什么态度？其实摩西就告诉你们要选择哪一个做法，不是说不告诉你的选择。从伊甸园的时候，神就给亚当有这样的选择，你选择吃生命树上的果，还是你要选择吃善恶树上的果。神从来不会把一个没有准确确定答案的东西选择放在我们面前，神永远都是把准确的答案告诉你，你选这个就是祸，选这个就是福。所以神会让他的百姓知道，我知道你会悖逆，然而如果你选择我已经为你预备好祝福的道路，你悔改来到我的面前的时候，你就会被拯救。所以认识我们的神，我们的悖逆也好，我们有一天会心转向他也好，我们常说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我们要有耐心，我们也有欢喜快乐在那个中间。当神做工的时候，人会按照自己的时间表，让神按照我们的时间表去做，但是不是以色列人的悔改是经过很痛苦的阶段，那么我们也是我读到过一个故事让我非常的感动。我们知道宣教士的工作，我们所听到的，我们所盼望的都是非常要鼓舞人心的。其实我告诉大家，很多的宣教士的工作在当时看来是一无成效的。我在信主的初期看到一个这个故事的时候，我很感动。我也常常跟很多要去做宣教的人跟他们分享，一对夫妻很年轻就被神呼召，然后就上了非洲尼日利亚。那个地方是很荒蛮的，当福音没有传去的时候是很荒蛮的。那一对夫妻就去了，去了以后就跟当地的人传福音，但是什么果效都没有。最后这个太太在生下女儿以后就得瘟疫死了，然后丈夫就特别的难过，就觉得神没有与他同在。当时差派他们的差会好像也跟他们断了关系，这是很久很久以前的事。然后这个先生就很难过，抱着这个女儿就回到了挪威，他是挪威人，然后就回到了挪威。回到挪威以后，他就觉得神也不听他的祷告，太太也死在尼日利亚，就埋在那里了。然后他就整日的酗酒，就是很忧伤嘛，就酗酒，酗酒了以后他又再婚，然后这个女儿怎么办？他就把她送到了孤儿院，就他就不想养这个女儿了。他说他看见这个女儿就想起他的太太是怎么死的，然后这个女孩就在孤儿院慢慢长大。我们知道当时西方 就是那个时候的孤儿院，很多都是教会办的，所以这个女孩也在那个里头变成了一个要去宣教的人。但是呢，她很迷惑，说那我的父母到底是对宣教怎么看的？一看她爸爸天天就是醉生梦死的样子，那她就一直逃避，她不想去宣教的工厂。有一次暑假的时候，她的大学上的大学说，你去，你愿不愿意去什么什么地方？其中就有尼日利亚她父母曾经去过的那个村庄。她说，那我就去看一眼吧，心里有一种感动，他就去了。去了以后呢，就有人带他去了当时很多宣教士的墓，其中他就跟人说我妈妈叫什么，可是那都是已经快十几年，他那个时候是19岁，所以他可能一两岁的时候就回去了，说那你就去看吧。人家找找找找了半天，就找到他妈妈那个墓。他突然发现他妈妈的墓前有一个年轻的男子，就是比他岁数要大一点，可能27、28岁吧。他就问他，你怎么会来？那个人说，哦，我认识你妈妈，当时她在我们村子传福音，我是听她讲过福音的。他说，哦，他当时很吃惊，他说，哦，是吗？他还没有什么感动，他说，哦，是，他说感谢神。然后两个人说了几句话就走了。第二天，这一位就是这个女孩去参加一个就是非洲的宣教大会，因为她是去宣教了嘛，去发现主要的讲员就是这个男孩。她妈妈十几年前死的时候都不知道福音的种子在这个男孩的心里，这个男孩以后是尼日利亚基督教界特别特别有名的一位宣教士和牧师。所以当这个女孩知道了以后，她一下子就明白，原来神的工作是这样的。即便我们当时看到了很多的失败，但是神是怎么让人悔改的，神知道。神借着一个小小的、一个很软弱的肢体，都被疾病击倒的肢体，但是把这个种子撒到那个地方。所以神知道，我们就是要看神所行的大事。所以神知道以色列人一定会悔改。我们若看马拿西，他早年所做的事，他是犹大国最恶的一个王，怎么能想到最后他被人家用锁链套去了以后他悔改？所以神知道他所拣选的百姓一定会悔改，这是一位给我们盼望的神。那么神，我们知道，我们一直在讲圣经的主题，神要恢复他国度的平安，是借着耶稣基督的十字架把他复活。但是神在这个救恩计划中会有很多的人，他会选很多的人参与他的计划。所以这一位神借着摩西，五经后面生命记这几章我们会看见摩西不在了，但是神还有他重用和使用拣选的器皿，我们知道就是约书亚。我们知道摩西告诉以色列百姓说，正如耶和华所说的，约书亚必引导你们过去。神的百姓永远大牧者是耶稣基督，是神自己。但是神在这个过程中，他会拣选他要使用的器皿。所以我们会看见神带领他的百姓，一定会带领他的百姓的时候，他不会让他的百姓像无头苍蝇一样的乱走一气，他会使用器皿。那这个器皿不是我们说我可以做的，你们会发现神一直在预备。所以约书亚在跟12个探子一起去窥探迦南地的时候，他回来说，那地我们是可以去得的。你会发现圣经一直在写，当摩西在山上举手祷告，下面征战的是约书亚，在神在训练他的胆量。 训练他在神的计划当中他的信心，然后以至于我们会发现约书亚和摩西，神会让他站在会幕当中让百姓见证。所以一个人真的是被神呼召出来的吗？神是会让人都看见的，当然跟个人跟神的关系有非常大的关系。我曾经见过一个这样的例子，现在想起来很可惜。八十年代中期的时候，有一个神的仆人就到了大陆，就到了北京，他做了很多的培训工作、宣教工作，他盼望很多的人都起来能够去服侍神。我们的经历当中一定也看见过有很多有软弱的服侍的仆人，恰恰就被我看见了。我回国的时候，我们的教会里头有一位姊妹，当时我们有一次退休会的时候，我们就每个人就在说为什么我们会服侍神，我们会愿意信他。轮到他的时候，他说你们讲的我都不想听，我告诉你们，我就是被神呼召出来的，如果我不是，我就死给你们看。他就讲了这句话，当时我们所有的人心想，我们不能说你不是啊，回头你就死了嘛，对不对？我告诉大家，他现在的结局就是又犯了淫乱的罪，又离开了教会，又干了什么。我当时就心想，为什么人有这么胆大，他当时就敢发誓说，如果我不是神呼召出来，我就死给你们看。所以当我在读到这个圣经的时候，我会发现神所拣选呼召出来服侍他的仆人都有一个最明显的特点，就是谦卑，都会说我不配，对不对？都会被百姓接纳，即便在起初百姓不接纳，到最后百姓也说他真是那样的人。摩西一开始百姓也不接纳他，但是如果真的是被神呼召出来的，他是靠什么刚强壮胆的？他是靠神，不是靠百姓的 support。 所以摩西和约书亚站在会幕的时候，是耶和华把使命从摩西的手里转交到约书亚的手上的，而不是从百姓的手里把这个权力转给约书亚的。所以我们服侍神的能力都不是从人身上来的，是从神那里来的。所以那一位永在的神，他带领他的百姓，他要使用他拣选的器皿，不是人推举出来的，不是谁投票出来的。感谢神，盼望我们常常想到这个的时候，我们就会更谦卑。愿我们常跟神说，神我不配，但我愿意被你所用。而且这个时候我们会看见，是神使用的时候，摩西毫无怨言，对不对？摩西毫无怨言，他会服在神大能的手上，而不是心有不甘，觉着他被 replace 了，替代了。神的国永远是神掌权，无论今天谁在那里服侍，他都是在服侍神。无论是谁，我们都应该说感谢神。我们盼望我们的服侍也常常是这样，愿我们是被神所拣选所洁净的器皿，有一天可以被神所用。我们还看见神带领他的百姓，不会因为是约书亚代替了摩西，神的话就变了。所以我们说一朝君子一朝臣是世上的，对不对？但是神国不是这样的，神带领他的百姓，他可能不同的器皿，但是这个器皿装的宝贝永远都是神的真理。所以神带领他的百姓，我们会发现第31章的时候，摩西说这律法，这律法还要放在约柜的旁边，他把写下的律法抄本交给利未人，要放在利未约柜的旁边，7年公开宣读一次，是跟他以前是一样的。所以我们 我们盼望教会的讲台或者所讲的信息有什么新的花样吗？我告诉大家，会失望的。神的教会永远讲的都是神的话，神的话是不改变的。所以神带领他的百姓不会说，哦，因为你们今天在埃及，我就换成埃及的讲法，哦，因为你们今天进了迦南，不，他从头到尾都是不变的。所以我们有一句话说，昔在今在永在的神永永远远，什么意思？他从来不变，以前是这样，现在也是这样，将来也是这样。所以我们若寻求讲台信息的刺激，我是觉着可能对我们自己没有益处。我们还想在真理的里头找到什么新的刺激吗？我们是盼望我们在真理面前更加的认识神，更加的明白耶稣基督对我们的救恩是何等的浩大，他为我们所存留在天上的基业是何等的美好，是我们不知道。所以讲台要不断的讲这个，告诉你，你今天知道了，可能你晚上就忘记了，所以下个主日说不定讲员还在讲这个。我们不要认为这我已经知道了，什么叫知道？你行出来了吗？这就是你知道不知道。所以我们盼望我们知道这位永在的神他带领我们还是用他的真理，所以还是耶稣基督，因为只有借着他我们才可以与父和好，对不对？还有盼望大家那个忍耐我也是谅解。其实我更想说，这位永在的神把应许赐给他的百姓，所以我是为了自己公正，所以我就说应许他的百姓。在32章的时候，我们看见了摩西按照神的心意，31章19节是神吩咐摩西，你要来把圣约的内容要再说一遍。所以摩西做了一首诗歌，摩西之歌，对不对？摩西遵照神的话写了很长一篇诗歌。我们看见从32章1到47节，如果我们仔细的看前头立约的那个形式的话，会发现他想约的那个诉讼就好像说陈述一样的形式，他告诉了以色列人，这位神是昔在的神，是今在的神，也是永在的神。大家知道吗？申命记32章被称为公元前7和6世纪旧约先知的常用语手册。如果我们大家去看我们前一段时间学的小先知书，你们会看他们用的很多的语言都跟这个诗歌很像，所以他们说那是他们的常用语手册。就像我们一看要翻一下，我们现在鼓励一个弟兄姐妹或者是什么的时候，我们会翻那个经文汇编，说如果他哀痛的时候，我们就翻一下有什么经文。摩西的这首诗歌是那个世纪旧约先知常用语，他们常用摩西的这首长歌来对百姓说话，还责备以色列人，你们背弃了圣约，就用摩西的话。所以他们有的人说，有的学者说，摩西之歌是那个时候先知的圣经，就他们背得很熟，常常用这样的话来责备。但是我看这一首一直到34章，我们看见摩西在这个地方告诉那一位永在的神应许了百姓什么，当然应许了他们要去得那个地，那是亚伯拉罕之约的延伸，对不对？但是在这个里头，请原谅我给大家写了经文的出处，但是没有经文。我特别盼望主日学不是一个我们什么都预备好了的，大家不用做讲员预备很多东西，但是大家不做功课。我很想给大家考试的，但是呢不合适这个地方。但是我盼望我写到经文的地方大家都去查一下，在 在32篇的36节那个地方，神应许了什么？应许将来是有赦免的。耶和华见他的百姓毫无能力，无论困住的、自由的都没有剩下，就必为他们伸冤，为他的仆人后悔。神应许，我这位神是可以赦免你们的，而不是说我只让你们漂流了38年，也许你们以后无家可归，抛来抛去。不，我看你们没有能力，你们转向我的时候，我就会赦免你们的。然后在32篇的43章，他还应许以色列一定会复兴，神的百姓一定会复兴。他说你们外邦人看见没有，所以谁说外邦人跟神的跟以色列这位神没有关系？他说当与主的百姓一同欢呼，因为他要伸他仆人流血的冤，报应他的敌人，洁净他的地，救赎他的百姓。所以神不仅应许我有赦免，我还应许你们要有复兴。所以教会的复兴不是靠人在那摇旗呐喊，是神的工作。所以我们被复兴是神的恩典，我们复兴了是神的恩典，是祝福，也是他的应许。神一定就是这样。如果我们看小先知书还有大先知书，很多的时候神都预言将来以色列人会怎么样，将来百姓会怎么样，万民都会奔雅各的山。什么意思？就是我们都会被复兴的。在33章27到29节，神应许神的百姓会跟他一同得胜。永生的神是你们的居所，他永久的膀臂在你以下，他在你面前撵出仇敌，说毁灭吧。如果我们看启示录，是不是我们就知道神应许他一定会得胜，神的百姓也会在他里面胜过仇敌。所以那位永在的神不是以色列人或者我们人认为的，不是像我女儿说那7年以后还认不认识我，只要你在他里面，他认识你，他认识你的软弱，他也认识他只要大能的膀臂向你伸出的时候，你会悔改归向他。他带领你，他会在不同的时期让你看见他的带领，而且他带领你的时候不会因为时代的变迁，他拯救你、复兴你、带领你的真理就会改变。所以我们说《生命记》里头3篇的讲章讲的都是神说我是昔在、今在、永在的神，他是我们可以依靠的。而且神的方式不是我们人的方式。你会发现摩西没进迦南，在我们人的眼里多么的悲惨，可是神给他什么样的尊荣？神给他的评价是他是神面对面认识的人。而且你会发现摩西他是只是站在尼泊山看见迦南地，其实这是一个预表，他看见的地方已经得着了，已经得着了，已经得着了。我们如果回想到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受死之前说的最后一句话，他说成了，那一句话就是告诉我们神胜了。我如果给大家这么比方，可能就更明白二战最关键的一个战役是诺曼底登陆，对不对？诺曼底登陆的时候他们认为这一天叫 D-Day， 其实真正胜利是在后面，但是诺曼底登陆的那一天就是意味着盟军胜了。所以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说成了，他就告诉你他的国一定会在这地上成就。所以当摩西看见在尼泊山看见的时候，神让他看就告诉他那一块地就是我与你们立约的地，我们一定会得着。摩西并没有进去。所以我们看圣经的时候，我们会知道神是怎么去预言这些事。摩西 在《生命记》里头34章的第十节说，再也没有一个人像摩西，对不对？就是说，神好像从来没有差遣其他的先知像摩西那样崇高，但是摩西在《生命记》18章15到19节，他怎么说的？在我们的兄弟们要兴起一个先知像我，会不会很矛盾？不是。我们如果对圣经大概有一个了解，知道预言是怎么了，我们都知道摩西在说的是谁，那一位先知就是弥赛亚。所以我给大家的思考题，摩西最重要的预言是什么？就是预言神会差派弥赛亚来拯救他的百姓，不单单像肉身的从埃及出来，而是从撒旦黑暗的权势被拯救出来。我们看到摩西最后的祝福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在33章、34章，会发现他没有再有那种咒诅，对不对？34章开始，他说全都是祝福的话。尤其是我们刚才说，摩西在尼泊山看到那个圣约。他会告诉大家，他会告诉我们，告诉我们现在的基督徒，当我们顺从神的带领，我们相信依靠这位守约的神的时候，我们会看见神所成就的，我们会在神的里面得到一切的祝福。我们以弗所书的1章，我们看见属灵的福气那么的多。其实如果我们对照摩西他那个祝福，对12个支派，其中大家注意啊，利未支派代替了西缅，跟雅各的有一点点不一样。有人说可能是西缅最后分地啊领地都在犹大的那个里面，那这是圣经那个学者去研究的，不是我们研究的。我们就会发现神祝福他的百姓，神最终的目的是要祝福他的百姓。我们知道生命记到最后，摩西给以色列人很多的托付，说你们就要进去了。我们如果比较一下，耶稣基督升天之前，他的大使命是一样的。你们若怎么怎么怎么样，我就必与你们同在。所以，生命记很多人说它是重生嘛，神的约。所以，生命记让我们看见神一再的告诉我们，他是那守约的神，愿他的百姓也做这种约之中的民。所以以色列人靠着守律法好像守不住的，于是摩西告诉他还有一个先知会来，我们都知道就是新约的耶稣，他用血跟我们另立了一个新约，然后完成了神对人类的拯救。这是我们讲的摩西五经中我们遇见基督。今天我们还会花一点点时间哈，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下经文，就是当我们看圣经的时候我们怎么看。那生命记里头有一个最有名的一段，就是生命记6章的4到9节，我给大家把一个经文的直译放给大家。这一段是以色列人都要背诵的，耶稣基督在马可福音里头也说到了这一段。那么其实这一段不仅是以色列人要背诵的，我去以色列的时候真的看见很多，他那个门楣就是那个小小的都贴在那个门上，就是什么，就是以色列人你要听啊，还有就戴在脑袋上的，戴在手上的，他们真的做了很多那种纪念品，但这都不重要。最重要的是这种东西我们知道原来是刻在石板上的，现在我们要刻在新板上。这一段经文哈，我把它归，如果说我跟大家要是小组查经或者是分享的话，我更愿意跟大家说，其实这就是我们基督徒的生活。基督徒的生活是什么样的生活？基督徒的生活就是这一段经文所要描写的。我们知道这段经文的描写让我们能够更加的明白 神其实盼望他的百姓应该过一个什么样的生活。有人去问耶稣最大的诫命是什么，他就是爱神然后爱人。这一段圣经就告诉了我们为什么我们要爱神，为什么我们要爱人。如果我们看这一段经文的话，我们会发现有一个字常出来，就是这些话。你们会发现他在第四节的时候说，以色列啊，你要听。听什么？耶和华我们的神是独一的耶和华。这是经文直译，跟我们和合本有一点不一样，就是耶和华是我们独一的耶和华。可是到了后头说你们要爱耶和华你的神，你会到了后头你会发现没有出现耶和华你的神，变成了这些话。如果我们读约翰福音，下一期就是约翰福音，道就是神，对不对？神的话就是神。所以我们知道生命记第六章四到九节这些话一直在用，一直在出，而且耶和华与这个话非常非常的重要。其实听这个字哈，我不知道大家对小孩说话说我现在跟你说话你要听，老师说听着是什么意思？就是第一你要注意你的感官，你的视觉，你所有一个人你要注意，还有一个什么，你要照着做。我跟你讲这些话不是我想说话，是你要去做的事情。所以我们知道听，一个有效的听其实就是注意了也顺服了。一般的他们更愿意说这就像一个命令一样的，这是命令。所以摩西不是简单的说以色列人现在我要说话了啊，你们听一听啊，大家听一听啊，不是，他是让你们听见，而且命令他们要注意听，而且要去行。我们会发现他有一个次序，当一个人听了以后，你听完了以后你要怎么做。所以到第五节我们就能看见这就是我们怎么做的方式。你要你用你的整个的心，全部的生命，所有的力量爱耶和华你的神。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次序，不是摩西随随便便的就这么说出来，是因为这是神让他说的。所以为什么他告诉我们耶和华是我们独一的神，他是在讲神的救恩，他在讲一个历史。我们为什么要爱耶稣？因为他拯救了我，他帮助了我，他安慰了我，对不对？他还要一直与我同在。到了这个时候，如果一个人知道了，那么这个神他要去爱，是因为是拯救他的神，他一定会有行动的，不是坐在那不动。所以他的行动就是整个神的百姓，就是我们基督徒现如今你对这位神的反应，而不是一个随随便便的，我今天用心，明天不想听，后天想动，再后天我也不想动，不是。他说你要用你全部的生命。我们能知道他说你今日所吩咐的这些话，这些话是什么？耶和华是我们独一的神，就这些话你要放在心上。有一个版本说你把这些话教导，殷勤教导给你的儿女们哈，是磨练的意思。你知道磨是什么意思吗？就天天滋滋滋滋滋滋滋滋，就每天都要说，每天都要说，说你要教导，殷勤教导孩子们认识他们的律法，以至于他们的性格就是这样的，就是被神所塑造的这样的。 所以我们看到第六节开始这些话出现了以后，就再也没有说耶和华你的神。我刚才说其实他就代替了神，他是什么方面？一方面是关于神，一方面是关于人。其实我盼望基督徒的生活，一个是爱神，原因是因为神的爱。我们爱神是因为他先爱了我们，对不对？所以我们要明白第一句第四节，你要听耶和华我们的神是独一的神。那么这位独一的神做了什么？所以你才会尊他为独一的神。你爱他是因为他的，他在我们身上所成就的事情。所以我们特别的特别的盼望，在我们读这段圣经的时候，特别的明白神爱我们，所以我们爱他。然后下面你会发现，你把这些话放在心上的表现是什么？是你要殷勤教导你的子女，以至于他们也与神有这样的关系，他们的性格，他们的人有一天所表现出来的是神当初造他们的时候的那样的心意。还有他说你们在居家的时候，行路的时候，躺下的时候，都要讲是什么？是我们的日常生活。我不知道在座的弟兄姐妹有没有这样的感受，当我跟有的弟兄姐妹在一起讲到读经的感受的时候，我们会热血沸腾，就感受到非常非常的享受。我们要谈论，我们要知道我们的谈论神喜悦，也被神纪念。大家知道天路历程的那个作者本人约翰，他其实是一个不怎么样的人。一开始他天天在街上鬼混，混来混去。所以姊妹们，你们不要轻看家庭妇女的作用哦。本人约翰就是被家庭妇女感动的，他天天鬼混在那条街上。我也不知道他那天要去干什么，可能要不是敲诈一下这个人吃个东西敲，但是他就听到一群妇女眉飞色舞的在讲一些事情，他很爱恶作剧，然后他就过去听。原来这群妇女是在讲论神的事，你知道吗？他就被改变了。所以神盼望以色列的人，盼望基督徒的生活是行路躺下起来都在讲神的事，都在把神的事情放在心上讲神的话。神的话如何在我们的生命中体现？这是我们居家的时候，我们日常的生活。前一段时间，大家现在的现状，社会的现状就是婚前同居是一个普遍现象。前一段时间，我有一对年轻人，他们是很爱主的，但是他们的朋友要到美国来结婚，就旅行结婚，然后就要住在他们家。可是这个 visitor 呢是不信的，所以这一对夫妻就很难过，因为知道他们在国内的生活是两个人是同居的。于是他们两个人就在那啰啰嗦的在想，他们来了我们应该怎么劝他不要住在一起，因为你们还没有结婚嘛。但是他们确实是要来，还没有结婚，是要去另外一个地方。好像我不知道国外是不是有，就结婚之前男孩女孩要分到不同的地方去，我不知道哈这个东西。对，然后呢，但是他们两个人就来了。这一对信主的年轻夫妻就很不知道该怎么说，因为平常跟他关系也挺好，就说那怎么办。然后他就拉了一个群，就是像我这种老阿姨就把他拉进来了，说阿姨给一些建议。然后他的母亲就说最好不要住在你家，就说以免你犯罪。然后问我的时候，我就在说，我说不住你家你要他住哪儿呢？那就要住 hotel 或者是 Airbnb。 我说那不是继续犯罪吗？他说也是。我特别的感谢，一个家里头如果弟兄特别的追求啊，他真的比姊妹有智慧。那个年轻的夫妇，就是信主的年轻夫妇，那个弟兄说哦，这件事情 我来处理吧。他就给那一对即将要结婚的人发了一个 WeChat， 说欢迎你来我们家做客，你也知道我们是信主的，我们对于神的命令不敢违背，我们非常的欢迎。他太太吧的名字就跟那个女孩说，你和我太太住一间屋，我和那个弟兄那个男孩住一间屋，希望你们在我们家待的这一个星期是愉快的，若你们觉着不舒服，就是不 feel comfortable， 请告诉我们，我们可以再替你们安排。没想到对方就同意了，于是乎这个事情就解决了。所以大家能明白吗？就说基督徒要让人家知道我们的生活应该是什么样的，我们爱他们，对不对？我接待他们，但是要告诉我们是要在神的里面去爱他们的，而不是说那怎么办？最后我们一致攻击那个年轻夫妇的妈妈说，你是推卸责任，就你出去住吧，不要在我家。感谢神，就是我们会看见，我们在起来的时候，我们在行路的时候，我们躺卧的时候，基督徒的生活是要爱人，爱人是因为神的爱，还要把这些话记在你的手上为记号。大家那个时候的人，以色列人就把经文记在手上了。我们现在的基督徒，什么是我们的记号？圣灵在我们身上的记号。那么圣灵给我们的记号让我们反映出什么？我们就是爱神爱人，是我们的装饰。所以我们的眉间，你看见没有，他说在你双目之间做装饰。所以我们的双目不是这样的，我们双目是有喜乐的，我们的脸，我们的生命是要彰显出喜乐的，是要有记号的。这个记号是什么？就是圣灵在我们身上的记号。圣灵是什么？圣灵的记号是什么？我们都知道加拉太书嘛，对不对？那九个记号，我们是否有恩慈？我们是否有喜乐？我们是否有节制？这都是记号。所以而且还要把这些话写在你的门框和你的城门上。大家知道旧约城门是什么地方？是聚会的地方，是很重要的会议。大家知道那个波阿斯要讨论路德的问题的时候，是不是在那个城门，对不对？所以我们在旧约里头常说我们要夺城门，是什么意思？就是最重要的地方。所以而且它是复数，如果我们去看，我不知道英文是不是，希伯来文是复数，不是一次哦，是你要不断的让你家的门框，让你所在的城门上让人看见你是什么样的人。什么意思？你的见证。我们一生要不断的为主做见证。所以基督徒的生活是一个爱神的见证，是一个爱人的见证。通过这个 Shema 不是只对以色列人说的，是对我们现在的基督徒所说的。盼望我们在新的环境下，无论在哪里，都让人看见我们是一个爱神爱人的一个信仰，在信仰里面，在基督里面的生活。所以我们能爱神是因为他救了我们，我们能爱人是因为神的爱充满我们。这就是什么要告诉我们的，好吧？谢谢大家参加那个摩西五经的学习，我的课就讲完了，谢谢。